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在这个节目谈到宣教与文化，是谈到其实当我们基督徒谈到宣教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忽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文化在宣教过程当中所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为什么说文化在宣教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呢？有很多基督徒常常有一个误解，我们以为说我们传福音就是传纯粹的福音，我们不搞什么文化问题的。其实当你在说传纯粹的福音的时候，你忽略到一件事情，其实你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你不可能没有任何文化的影响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中国人，我们当跟你的家人的朋友同学传福音，你谈到说哦，圣经上说我们都是罪人，就单单这个简单这个字，我们都是罪人这个字就有一个文化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罪这个字是中文的翻译，那希腊文的原文那个罪的概念，我们都是罪人的概念，跟我们中国人所谓的罪那个字所代表的含义可能有非常大的差别。但是我们在没有经过思考的情况下，我们就该跟我们的同学朋友亲人一直在坚持说我们是有罪的。可是在罪这个字在中文的意思是指的犯法的人，这个跟原文这个希腊文圣经上所代表的我们都是罪人，事实上意思相差非常大。那么在这个当中，所以你就了解有个文化上的差异。那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传的是一个准确的按照圣经为基础的这样一个福音，而不是在我们以为这就是照中文圣经字面上的意思所表达的那个福音。所以这个福音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在文化上的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那么同时呢，一个作为一个宣教士传福音的人，你到了一个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可能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习惯，一切的动作都有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在那里。很可能我福音还没有传以前，我做了很多事情，我说了一些话，我做了一些动作，都已经触犯了一些禁忌，这些将来我在传福音过程中就自然而然产生很多不必要的障碍。这个也是在谈到宣教与文化的时候我们必须了解的，文化之间的差异造成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各方面的差异。所以呢，在这一系列题目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分别的来谈到宣教过程中文化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宣教最后的目的当中，我们希不希望这个福音传递了以后对这个社会的习俗啦、生活习惯呢，以及所谓广义的文化来讲发生一个重大的影响呢？那如果是的话，那么宣教当中必然有一个文化的使命的角色在里面，这些都是我们这一系列的题目所要讨论的。那么今天在第一个这个题目，我们要谈到的是宣教或者说宗教跟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先要把一些基本的观念、基本的一些名词说清楚，免得我们在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一开头可能就进入一个混乱的一个情况下去了。那么因此我第一个要谈到的就是什么叫做文化，这文化的定义。一般的人我们在讲说有文化没文化的时候，你是什么文化的时候，我们可能每一个人在说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街上看到有一个人穿的服装好像是巴黎的时装，然后呢喜欢去唱去看那个意大利的歌剧，我们说哦，这个人很有文化，文化气息很好，气质很高。我们说的文化是什么呢？其实所说的文化是一种我们叫做精致的文化，那个文化是看得见的，从服装啊、唱的歌啦、开的车啦，可以看出他有没有文化。那如果说我们说乡土味的文化，那就是说他穿的服装啦、他讲的话啦、听的歌啦、吃的东西啦，都是有乡土色彩的。其实文化可能不仅仅是这些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吃的用的这些东西而已，其实文化也包含了很多丰富的意思。那么因此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谈的文化指的是什么，我借用几个不同的，有些是文化人类学家，有一些是社会学家，他们来提到文化的时候，他们给文化的定义是什么。事实上文化的定义有些人收集过统计过至少有160几种，不过当你把这160几种都看一看的话呢，发现所见略同，并不是说天差地远。 譬如说有一位文化人类学家叫做克罗伯，克罗伯他这样说的，他说文化呢是一些经由学习及传递而有的反应、习惯、技术、思想和价值，以及所引致的行为。这话很长，不过基本上的意思是这样。什么叫文化？第一个，文化是经过学习来的，不是说我生在中国的人的社会当中，我生下来就有中国人的文化，我是慢慢学习，从小到大的时候，父母教我，老师教我，我耳濡目染，有经过学习产生的，那是也是传递的，一代一代传递下来的。然后我们对所有的事情呢，产生一种生活的习惯，对任何事情我们有一种反应，这都属于文化。同时也流传下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用中药，这是一种属于医药方面的一个技术，是属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印第安人用印第安人的草药，这也是他们有的一种他们的技术。那我们饮食由于我们饮食的烹饪的方法，这是属于一种技术。但是也有思想方面的，譬如说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呢，是比较属于阴阳，谈到阴阳的这种平衡的问题，阴阳的一种配搭的问题。那么西方是就逻辑思维的，那这个是属于西方文化的特征。那中国文化有中国文化的思想的思维方式，这都属于文化的一部分。还有不同的价值观，譬如说在中国人的家庭里面呢，很可能我们的这个价值是以家庭为一个中心点的，那么西方的价值很可能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事情的好坏得失，这一切都有一个差别，这都叫做一个文化。然后以至于在行为上我们也产生了一些差异。那么另外有一位是历史学家，他专门研究文化的变化的，叫做道森。道森怎么说呢？他说文化乃是人类为了适应自然的环境和经济的需求而有的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文化代表着生活和思想的复合物，包括了行为方式了、信仰了、行事为人，还有价值标准了，还有技术啦，还有符号啦，还有机构等等。当然道生的话就比刚才的还要长一点，不过内容你看也是差不多的。他是提到说是人类为了适应自然的环境、经济的需求而产生的各种的思想的行为的模式。所以文化的形成跟自然的生活环境是有关的。我们中国人譬如说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吃一个东西，譬如说吃猪，我们连猪耳朵都吃了，猪舌头吃了，然后蹄膀也吃了，全身都把它吃光了，连所有的内脏都吃掉了。因为这个自然环境使得我们必须珍惜所拥有的每个东西。那西方人可能尤其在现代的西方社会，因为物质太丰富了，所以他们只把最重要的好吃的东西吃掉了，其他都丢掉了，内脏丢了，猪头皮丢了，那我们中国人就当宝贝拿回来。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来自于自然环境，我们为了适应自然环境、经济的需求，我们产生了我们的饮食习惯，产生了我们对各种物质的运用的一个方式。因此这个文化他也提到，道森是提到说变成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我们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有我们共同的生活方式，但是其实说中国人每一个地方人又不一样，南方的、北方的，然后他们用的东西、吃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在那个小社区里面他们有一种共通的生活方式。那么同时这个文化里面还代表一种生活啦、思想的一种复合的产品。有些生活上的东西是看得见的、表达出来的，思想呢是一种价值观隐藏在它里面，可它做决定的时候，这个文化、这个思想的影响就开始发生的一个某种很重大的一个关键性的作用。那么因此表达出来的东西里面包括我们的行为方式、说话的方式、我们的手势动作等等，那么我们的信仰、宗教方面的信仰等等，还有一些我们做事情的一个价值的标准技术，刚才也提到说烹饪的技术、医药方面的技术，任何的东西，还有一些所谓的象征符号，比如我们的文字也是一种符号在很多原始的部落，他们有这种图腾，图腾就是一种部落的一种标志。那么因此在各种东西里面，他们都有他们特定的一种符号。还有机构也是一种组织，在部落的原始社会，他们的组织的里面基本上就是什么呢？基本上他们的那种组织结构就是一种部落民族的一种，像有酋长啦，然后这样下来。那么西方的机构可能文化里面在近代的发展以后就另外一种的组织结构出来了，像这些都是属于文化的一种某种的表达。 所以也许我们看西方国家，近代的西方国家，你会觉得哦，他们做事情是这样的，他们组织是这样子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人是怎么样，印度人怎么样，日本人怎么样，这所代表的所谓的广义的文化就远超过我们一开头所举的例子，说我们看到这个人穿的服装是巴黎的时装，然后去看西洋歌剧，他叫做有文化的，这个是叫乡土文化的。我想比这个复杂得多，涵盖面也大得多。但是就在这个比较广泛的涵盖面当中，这是我们要谈到的宗教跟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到底是什么。那么谈到这个文化的定义之后，接下来我们稍微谈一下，那么文化到底有什么特性。如果根据这个160多种不同的不管是社会学家、宣教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他们提出各种的对文化的定义之后，总结起来，你可以说文化有几个特性。那其中有一位是属于宣教学家，叫做路兹别克。路兹别克他把这一些文化的定义总结出来，发现文化有三个很重要的特性。哪三个特性呢？他说第一个文化的特性是它是一种人生的蓝图或者规划。什么叫人生的蓝图跟规划呢？就好像我们到一个地方，他们要拿一个地图，我们拿一个地图来知道说我在什么地方，我要去什么地方，我要坐什么车子去，然后那个地方是在我的东南西北的方向等等。一个蓝图是帮助你一个路怎么走。那人生的蓝图什么意思？在我们人从出生到我们死去，整个人生的过程中，我们受教育，我们结婚生孩子，我们有事业，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东西。蓝图提供什么呢？提供一个路径，蓝图提供一个价值。为什么人人长大都经常去读书，想要读大学，读个博士？那难道不读博士就没有路可走？不读了博士，这个人就没有价值？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价值观就来自于我们的一种文化。所以每一个文化提供的一个人生的蓝图，在这个蓝图之下，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人都依据这个蓝图，依据这个路径的指标，然后我们来规划我们的人生，我们走一条路。因此在某一个社会里面，他的文化可能教育不是最重要的。譬如说我们今天在美国的社会来讲吧，美国社会当中的我们发现在黑人的这一部分来讲呢，教育比较低，不是没有教育的机会，而是他们认为透过这条路在人生走一条出路恐怕不太容易。所以那些黑人的孩子从小就开始梦想，我可以做Michael Jordan 这个最伟大的篮球球员，所以从小就开始打篮球，希望有一天做了 Michael Jordan 以后不但成了名，而且呢有钱。所以人人都不读书去打球，这也是一种人生的蓝图啊。因此文化提供了一种人生的蓝图，人生的一个规划。但是它怎么出来的？当然我们曾经提过，它是逐渐的一代一代产生的，它跟它的自然生活环境种种是有关系的。但是不可否认，一个民族的文化会提供那个社区的人他们对人生的一种蓝图，一种规划，会到达一个人生的走向。那因此你说这个社会里面比如说道德风气不好，这个社会这方面那方面的缺点的时候，你要了解这是文化问题，是文化使得这个社会的表现变成这个样子。如果你觉得中国社会有很多不好的习性我们坏毛病这个那个的，你知道这些东西都跟文化有关的，这个并不是说跟文化无关的东西，那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人生的蓝图或者规划。第二个路兹别克提到他强调说文化是一种社会所拥有的，也就是说不是个人的，这是一个集体的，是我们共同拥有的。那当然共同拥有的过程当中有经过一些取舍，并不是由谁一声令下我们都跟随了。有时候这种习惯是慢慢养成的，好像流行音乐一样，有些人喜欢听某种流行音乐，他介绍给他同学，同学觉得很好听，一传十十传百，我们都流行这样的音乐。现在呢，全世界你就会发现，只要年轻一点，只要或者你自己觉得年轻的女孩子穿衣服的话呢，肚脐一定露出来的，这就叫做一种社会共同拥有的。当然有些年纪已经不小了，他总觉得他还很年轻，所以肚脐还是要露出来的，那这就属于社会拥有的。但是他的影响的确可能由个人开始，从个人影响到一小圈子的人，然后这一小圈子的人影响到整个社会大众，然后大家都认可了 所拥有了，那这就变成我们的文化。那中国文化形成到今天，也是因为5000年的我们历史的发展，但是这个文化里面又分为各地区不同的，南方的、北方的、温州的、福州的、台湾的，可能都不一样的文化。可在这个文化当中有异有同，那变成一个我们共通拥有的东西。所以西方人看中国人的话，就觉得哦，中国文化的特质是什么？其实广义的来说，这个特质是我们中国人共同拥有的，但是其实又有小小的差别。然后每个个体之间也有一些差别，不过基本上我们谈文化是强调它共同拥有的部分，而不是指特别只有某些极少数的个人所拥有的特殊的部分。我们所讨论的宣教与文化关系，也常常是从这个共同面来探讨的。第三个，文化是经由学习得来的。换句话说，文化固然跟生活环境、地理位置是有关系的，不过呢，它基本上还是学习的过程。所以如果一个中国孩子，你从小一出生被美国人认养了，然后他在美国社会长大以后，他除了皮肤、这个头发、长相完全是中国身体这个长相以外，他所有的里面的思维方式，一切的一切都完全是西方人的。所以在美国出生的这些第二代、第三代的华裔的子弟，我们称他就叫做香蕉。香蕉什么呢？黄皮白心的。他长相完全中国人的长相，不但满口的英文，他爱吃的是麦当劳，不爱吃中国菜，他不喜欢吃饺子。那他的服装、他的思维方式，一切的一切都是完全西方式的，而没有，几乎没有什么中国文化的影响的。因为这是学习得来的，不是遗传基因带来的。所以所有的文化都是学习得来的。既然是学习得来的话呢，它的好处跟缺点都在这边表现了。它可以受影响，它可以被转，从好的转成坏的，但坏的也可以转成好的。这一点对于宣教与文化的关系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从宣教角度来说，我们把福音介绍一个人，然后从这个人影响到这个社区，甚至一个国家社会，那自然而然的，这个国家社会整个的价值观应该改变，行为方式可以改变。既然是可以学习的，那因此它是可以被改变的。任何所谓不好的生活习惯、不好的道德观、价值观，都可以经过这个学习过程可以改变过来。当一个人信了主以后，我们读圣经，我们参加教会的聚会，跟弟兄姊妹的团契当中的思想的交流和分享，都是在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那从个人的影响影响到整个小社区，从小社区影响到整个大社区，因此宣教是能够改造、改变一个整个民族、整个社区它的文化上所表达的各种的行为方式、各种的思想方式、各种的价值观。因此在谈到宣教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文化看为一个很重要的，不但是我们沟通的媒介，文化也是我们影响的最后的那个重大的目的。换句话说，如果福音影响了一个人，影响了一个社区以后，我们盼望这个人、整个社区以及他的整个社区都因这个福音被改变、被转化。如果个人的生命可以从旧的人变成新的人，一个社区、一个民族，他的文化也可以从旧的变成新的，变成更符合圣经所描述的、合乎神心意的那样一种生活形式、那种一种价值观、那种一种的模式。所以因此宣教跟文化是有这个关系的。那么当然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详细的来探讨这些问题，就是说在我们宣教最后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个人得救上天堂吗？我们宣教的目的有没有一个可能性，就在现在他活着的这个时候，或者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的未来的50年、100年当中，整个社会因着福音被改善了？虽然我们知道再怎么改善，地上是不可能造成人间乐园的，伊甸园不会在地上重新再出现的，但是虽然如此，我们基督徒难道没有责任让我们的社会变成更符合神的心意吗？我们把福音带到一个社区里去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希望那个社区或那个民族、那个文化能够变得更有所谓从神的观念来看的人情味吗？跟人性吗？那这些其实也是一个宣教的当中我们不可忽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在这里就是因为文化有这个特质，所以呢因此这三个方面 关于文化是人生的蓝图和规划，文化是社会所拥有的，文化是经由学习得来的，这些对我们宣教的角度来看都有重大的意义。那么第三个我要稍微谈到的是文化怎么演变的。我们说过这个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它不是个静态的，所以中国文化，你说今天的中国文化可能跟20年前就不一样，跟200年前当然不一样，文化一直在随着时间的变动，所以文化会演变。那文化演变基本上来自于两个影响，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所以因此有一种叫做外来的扩散，另外一种叫做内在的演化。当然所以外来跟内在之间并不是绝对是对立的哈，彼此相互关系都有的。不过所谓外来的扩散什么意思，就是说文化怎么发生改变的，文化是因为外来的一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这种影响，不一定要叫它这么难听的叫做侵略啊。当然有些人用文化侵略，其实你知道既然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社区活在这个世界上，它本身就不是完全孤立的，它跟外界之间当然有沟通，这个沟通过程中外来文化就会产生影响。那么这个外来的扩散方式很多，譬如说像今天来讲流行音乐，透过大众传播媒体，流行音乐，美国的流行音乐在全世界都有它的市场，这也是一种外来的文化的影响。那么还有今天因为这个大众传播媒体这么发达，一个消息发生出来以后，在可以说在一小时之内全世界都知道，所以因此这个文化的影响透过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不但有电视了，现在还有这个电子网络，因此外来文化的扩张和影响对于当地的文化必然产生冲击，你是非常难把它孤立起来的。当然今天你知道在回教世界里面为什么他们对西方有一种仇视的态度，他们觉得西方文化是一种侵略，影响他们伊斯兰教，他们的文化思维的方式，宗教习惯，一切的一切。可是事实上有一件事情我们走着瞧，在现在大众传播媒体这么发达的情况下，即使伊斯兰教的世界他也不能够把自己整个社会好像当成这个滴水不漏的铁桶一样把它围起来，永远不可能的。他们也是包括他们的恐怖分子也是照样用电子邮件传送命令传送消息，所以他不上网吗，他也上网的，东西会进来的。电视不看吗，他看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有形无形的这一些文化都是透过外来的影响扩张改变了当地的文化。那当然了，在过去历史当中可能更多的外来文化的影响是来自于战争，一个战争可能把一个民族带进来，然后强迫的把一个文化就送进这个地方来了，那这个当中也产生了一些文化上的一些演变。当然除了外在的影响以外，内在的演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什么叫内在演化呢？因为天灾人祸啦，种种在本地里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了，所以人的思维方式开始改变了，人开始在想怎么回事。所以譬如说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可能我们原来以为如果说原来本地有个宗教信仰，他们觉得这个一切都在神的保护之下，那忽然间天灾人祸了，然后求神拜佛都没有用，那时候这个宗教就会产生一个危机了。那那个时候内在的演化会使他们想出一个另外一种方式。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比如说儒家的思想一直是扮演重要的主流，可是我们也都知道历史上告诉我们，每当这个社会的乱世的时候，世风日下，儒家就不行了，大家就开始求签拜佛，所以呢那个时候道家的思想就非常的流行。所以在中国历史当中好几次的循环，太平盛世儒家当道，然后世风日下的时候，于是各种的奇奇怪怪的民间宗教什么就出来了，那这都叫做内在的演化。所以文化也会随时变过来变过去，因为有内在的一些影响。那如果外在跟内在影响同时交集在一起的话呢，那么这文化就产生一个剧烈的变动。那中国五四运动的时候1919年列强的侵略造成一个外来的影响，那西方的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科学上的优势带进来的时候，中国文化面临一个冲击。但是内部来讲也的确我们内部有军阀，有天灾人祸，有各式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所以知识分子也对自己的文化产生强烈的不满，所以在外来跟内在冲突之下就产生一个很大的文化的变动。所以这种激烈的文化变动固然不常发生，但是是会发生的。 那大部分文化的演变是渐进的，渐进的。然后在耳濡目染之下呢，然后潜移默化了文化慢慢的转型。那么今天同样的，我们所面临的，无论在台湾，无论在中国的每一个中国人的社区，在海外，在中国大陆，我们都面临一个文化的演变，而且时间已经进入21世纪的时候，那么整个的问题都是必须重新思考了。那就在这样一个时刻当中，基督教的信仰对于我们中国人面对将来的文化上的演变有什么影响？我们希望基督教信仰对这个发生什么作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管在中国人当中，或者我们把福音带到非洲人，带到任何其他的少数民族当中的时候，我们又希望基督教信仰对他们的文化产生什么冲击呢？这些都是我们在整个了解到文化演变的时候，我们所必须放在心里的。所以盼望这个节目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去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宣教跟文化之间的关系，好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带着福音的热忱进入社会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能够看清楚这个问题，以至于我们把福音和宣教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